首非常陌生的诗歌，恐怕有的弟兄姊妹也许今天第一次常在台唱这首诗歌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感谢主啊，如果我们稍微知道一点这首诗歌的背景，我相信我们对于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们感觉就不会一样。大概是在一两百年前，这个主分别在两个地方，一个在加拿大，一个在英国。虽然在不同的地方呢，结果神就在一个弟兄和一个姊妹的身上，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呢，就像在约伯当初所做的一样。那结果那个神突然来的那个冲击，给他们突然来的冲击，就产生了两首非常美丽的诗歌。那一首呢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，就是何等朋友我主耶稣。那现在我们可以说到处啊，弟兄姊妹都非常得着那首诗歌帮助的。那无论是我们今天在一起唱，或者世界各地，几乎很少有一个人不认识那首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啊，何等朋友我主耶稣。而那首诗歌呢，是一个弟兄当他要结婚那一天，忽然间他未婚的妻子被主接去，结果他的母亲要来安慰他，他就写了这首诗歌去安慰他的母亲，何等的朋友我主耶稣。所以在那个突然的冲击里面，主就借着加拿大那个弟兄给了我们那首诗歌，不知道安慰了多少多少。那今天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呢，是个英国的姊妹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有这么多像云彩一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他们一个一个虽然经过了许多的遭遇，但是主啊，他们没有离弃，他们能从他们的深处发出他们的声音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为着这些诗歌我们要敬拜，我们看见你的历史历代，你一直做像诗一样的工作，因着你诗的雕刻，我们今天能唱着许多美丽的诗歌。主啊，我们感谢，我们敬拜。当我们唱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惭愧，我们也觉得跟不上这首诗歌的感觉。但主啊，无论是南风，无论是北风，我们真是有一个祷告说，你是属于我们。主啊，但愿这个成为我们一生的盼望，愿你自己陪伴我们一生。这路虽然孤单，我们求你做我们的同伴，用你的笑容常常来鼓舞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没有叫天色常蓝，你也没有叫花香常满，但是主你却应许，主你把你的恩典和诸般的殷勤赐给我们，好让我们能为你而活。主啊，给我们一个安静平稳的心，真像断奶的婴孩一样，脱离我们所有的怨声，脱离我们所有的不平，让我们看见你的爱，也看见你的智慧。主，你做的没有错，没有一个安排是错误，没有一个环境是错，错的是我们这个人。主，你给我们一个好像是错的环境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是何等的错。主，怜悯我们，我们何等的迟钝，我们也是何等的愚昧。但是每次我们想到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，想到你在许多儿女身上所做的，我们说神啊，感谢你，我们要敬拜。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再次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求你借着约伯记对我们说话，借着约伯记显明我们的光景，也借着约伯记再次开启我们，鼓舞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能够走这条道路。主啊，也让我们能够忠心到底，一直到见你面的日子。主啊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。今天早晨我们还求你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就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脚前。主啊，但我们不失去爱的片段， 不失去你话语的品格，主啊恩待我们，但愿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们能在你同在里面，一分一秒的被你计算，一分一秒的能坐在你的面前，一分一秒的能感觉你的存在。主啊恩待我们，把荣耀都归给你，靠着基督可爱的名，请我们读约伯记。约伯记我们从第四章读起。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，人若想与你说话，你就厌烦吗？但谁能忍住不说呢？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，又坚固软弱的手，你的言语曾辅助那将要跌倒的人，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。但现在祸患临到你，你就昏迷，哀及你，你便惊慌。你依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？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？请你追想，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？正直的人在何处解除？按我所见，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受割。神一出气，他们就灭亡；神一发怒，他们就消灭。是消磨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，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，老狮子因绝食而死，母狮之子也都离散。第五章第六节，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，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，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。我们圣经暂时读到这里，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仍旧把圣经翻开。今天早晨呢，如果主愿意的话，我们盼望能够从第四章啊一直翻到31章，所以我们随时准备好，我们随时要读这里面的圣经。因为我们说过，这几章的圣经呢，可以说是约伯记里面最难读的。因为我们普通读约伯记只读前面的两章，末了的五章最多了，所以我们对这七章的圣经是最熟悉的，但是呢我们当中的就忽略了。但是因为我们忽略了当中的，所以我们就看不见神那个全盘的启示。零碎的指示我们常常得着，零碎的帮助我们常常有，就像是约伯记的突然的冲击，我们看见约伯的那个反应。我们读到末了，我们看见约伯如何在炉灰中懊悔，这些我们都有印象。但是很可惜呢，就是这当中的我们就忽略，所以我们就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部分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那么从第四章开始呢，就是诗的题材开始，第三章。那第二章，第一章第二章是序，末了一章第七节到末了是拔，当中的乃是诗。那神就是借着这个诗呢，来给我们看见他那个像诗一样的工作。那么从第三章神就开始做了。那怎么开始的呢？我们说过，约伯不肯咒诅神，约伯不肯弃掉神，所以痛苦到一个地步，他宁可咒诅自己的生命。他痛苦到一个地步，他巴不得求解脱，所以他在末了时候求死。所以当一个人落到这种情形的时候，这个在心理上学上有一个名词叫 depression， 叫做沮丧、忧郁。那这个发展下去呢，有的人就变成自闭症，就把整个人关起来。特别当一个人经过很大的打击以后，那么就像约伯一样，人会越陷越深，陷到他自己的壳子里面去。到一个地步，约伯不能够自拔，陷到一个地步，没有一个人能拯救约伯。这就是为什么旋风是必须要的。这个旋风好像神把约伯从他自己的淤泥里面拯救出来，在人来看是毁坏，在人来看好像这里面有残忍的因素，因为就在旋风里面他的儿女不见了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旋风把约伯从自己的里面带出来，要带到神的里面，从他自己那个完全在地上那个完全一步一步的上升，能达到 神七十个妻所要打造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们从第三章我们就开始，神就是开始工作。那么怎么做呢？神必须要先预备才可以。神为着要做剥夺和破碎的工作，这个像诗一样的工作，但是很不容易做的，因为这样的工作里面有眼泪，这样的工作里面有苦痛。就像做父母的一样，做父母在管教上最痛苦的一件事，因为当他鞭打孩子的时候，他不是鞭子打在一个木没有感觉的木头上，不是，他的鞭子下去的时候，虽然痛在儿子的身上，但是呢，虽然打在儿子的身上，但是痛在父母的心上。所以这样的工作是最难最难的工作。医生可以替别人开刀，医生不能替自己的亲人开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爱我们，神把我们放在他心上。每次当我们看见约伯在那里苦在那里痛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觉得好像神是没有感觉的神，好像神是残忍的神，好像神好像这个亲眼没有听见。不，这个工作最难的就是当在这里神做这个工作的时候，神的耳朵没有聋，神的心仍旧是爱的心。那现在呢，神知道如果不是神这样做的话，约伯是在危险的境地，所以神要把约伯从淤泥里面拯救出来。那另一面呢，现在神要把他从成熟带到成熟，这是在神永远旨意里面神就要做到的。所以现在呢，神就开始了他的工作。那么现在怎么做呢？我们知道撒旦的控告已经过去，撒旦已经蒙羞了，神已经得胜了，神已经得着最终的荣耀，神在约伯的身上得着完全的荣耀。撒旦盼望约伯能和他站在一边弃掉神，但是约伯宁可苦痛，但是愿意站在神的一边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神，借助这个突然的冲击，我们知道那个约伯里面那个向着神完全的心显出来了。但是我们昨天说过神要进一步，那这次做的时候，你看见是完全根据神永远的旨意，不是仅仅许可的旨意。这一次呢，不是因为撒旦有个提议，然后呢神有一个许可，这一次呢是神直接的在那里做。我们像昨天早晨说过的，当约伯孤单的时候，被人弃绝被隔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神就从远方就打发了，从不同的地方就打发了约伯的三个朋友，终日的和他在一起，为着要安慰他。这三个朋友实在是关心约伯，也是爱约伯的，而且也是终日和他在一起。结果我们知道，就是借着这三个朋友，神做更深的工作。约伯没可能没有被他那个财产的损失摸住，也许没有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这次约伯被摸住了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这次约伯被摸住了，因为神对待我们的时候，神在我们上工作的时候，他必须找兴趣相同的才能够产生作用。因为物质的财产和我们这个人性质是不相同的，一面来讲，间接来说，我们会觉得失去这么多会叫我们心痛，没有错，但是不是和我们这个人格和我们的魂直接发生关系，所以这个能释出我们的心来，没有错。因为许多时候我们人是自私的，人的自私特别是表现在所有权上，所以人越自私，人越有占有欲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神能够从我们手里做这样剥夺的工作，神能够显出我们这个人到底，我们这个心到底在哪里？但这个还不容易释出我们里面那个起的生命的光景。我们说过，约伯就需要几十章的圣经给我们看约伯里面的魂是怎么回事。所以圣灵
灵啊，具有好多的很丰富的智慧，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看见学佛是个怎样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再读第四章、第三章，一直到37章的时候，我们要记，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要看神到底在约伯身上怎么做。那么，当那个突然的冲击过了之后呢？现在你看见神把三个朋友赐给约伯，那就说这个三个朋友赐给约伯，再配合神已经给约伯的环境，现在呢，神要在约伯身上。那第一步，神要让约伯看见认识他，神要让约伯发现他。所以当神对约伯说话的时候，神没有回答约伯许多的问题，约伯的问题不知道有多少，但神问约伯许许多的问题，那个意思就是要约伯告诉神他到底他知道有几个，他说不知道。所以因此呢，约伯在这许多不知道的里面有一个不知道，他不认识他。所以这些外面的苦难本身没有功，没有属灵的功，但是这个有消极的作用。这个消极的作用是什么呢？消极作用就是能让我们发现，因为当我们没有受到外界的冲击，没有受到外界的这个影响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也许像一个水，像一瓶的一池的湖水一样，非常的平静，好像非常的属灵，也非常的安静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安静。那一直等到有一天，神因着他爱的缘故，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，让我们感觉到爱，感觉温暖，就是。你知道约伯本来还不会自怜，本来痛的时候还没有问题。这个约伯最难忍受的，他真是真的碰见三个爱他的人。你知道在这种情况底下碰到亲人的时候是格外的亲，一面来讲是格外的亲，另一面来讲不知不觉他就开始自怜起来，不知不觉，因为当别人看见他的伤的时候，也自自然然叫他看见他自己的伤，所以就自怜起来。所以到后来，他就咒诅他自己的生命，他就巴不得能够得出去，他以为死是解脱的。所以当三个朋友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，他们巴不得能救约伯一把，他们巴不得能安慰人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约伯的三个朋友来是要安慰，是要爱，是要供应，而且给他精神的支持，是日夜的支持，不是来一下坐飞机走了，不是，不是打个电报讲几句话就可以了，不，这个不是个姿态。他们的确日日夜夜来和约伯生活在一起，他们巴不得能帮助约伯。所以约伯在这里是在最孤单的时候被三个朋友包围，当他最没有爱的时候被爱包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就把这样的环境赐给了他。但是我们知道，约伯的苦难不光是外面身体，身内和身外。等一等，你看见约伯的苦难，特别是当他经过几次和他三个朋友辩论，他的朋友来安慰他，你知道这一次的苦难呢，是魂的煎熬和折磨，是魂里面的煎熬。你知道到了一个地步啊，约伯八甚至呼天唤地。那个约伯本来是很平静，本来是很太。有的人很容易试探，有的人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的保险的人，所以容易试探。这个约伯是很庄重的，约伯我们看见过，他有非常属灵力，非常光荣的力，这个人不大试探。但是在压力底下，特别在他三个朋友围攻底下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约伯失去了他，这个是指 这个失去他自己是这个这个消极的，在这个时候他不能控制，你发现他的话语上是他，你发现很多地方就是他。现在我们才看见约伯的心是完全，约伯的生命仍旧是老亚当。现在我们能看见在亚当里面，在魂里面所有的关系，你的这个缘你看见神用一个非常重情感的一个地方，像冰块石头一样，就叫整个约伯里面翻江倒海，以律法的情感打中了约伯的情感。那不是这样，比勒他的心思打中了比勒的约伯的心，所法的意识打中了约伯的心。所以就是当你看见两个意志、两个情感跟两个意志在那冲突的时候，这个才是那么的漂亮。就这样的时候，弟兄们就起了反应，在反应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。在十字架阴影底下面目无声的生命，那个生命叫做基督的生命。你知道我们的主受尽摧残，我们的主受尽剥夺，受尽无理的摧残，但是他一句话都没有。而且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，他能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看见基督隐藏在他里面的生命？当外面许多的刺激、许多的攻击、许多的摧残、许多的折磨临到一个人的时候，里面的光景显出来了。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就给我们看我们的主的生命是怎样的。这是末后的亚当给我们看见。现在你拿约伯在压力底下的表现、苦难底下的表现，和我们的主在约伯在苦难和十字架的表现不能够比较。这是为什么主必须在约伯身上做才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第一步，神就要让我们看见，借着约伯去看见看见那个灵魂里面的光景。后来约伯写约伯记的时候，他也能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这一段圣经啊，特别是能用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说过了，我们再三的说，约伯的苦难是人类不应得苦难的极限，只有我们的主耶稣超过他。所以我们今天不可能有像约伯那样的苦难。当我们读约伯记我们应用的时候，我们只能局部的应用它，在苦难这一点我们说是小型的应用，局部的应用。我们也许经过一点点的苦难，也许是婆媳之间的难处，也许是身体上一点的难处，就是一点点。就这一点弟兄们，主在我们上所做的也是在约伯上，就是在约伯在约伯上所做，在我们上所就是在约伯身上所要做的。所以那个在工作上，整个主对约伯那个工作那个应用是要完全的应用。主如何在约伯身上做，主如何今天也要在我们身上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。什么叫十字架？十字架许多时候不是神把仇敌摆在我们四周，不是神把我们摆这个温暖的家庭，而且感谢主，日日夜夜我们聚在一起，我们有温暖，我们享受爱的温馨，我们也能享受许许多多的温暖。感谢主，主把父母、妻子、儿女各种各样的人围绕在我们的身边，我们真是觉得温暖。好像家所以是家，家所以我们觉得在世界上不冷落，就是因为看见这许多的人。但是感谢主，等一等，你看见时间是神在手里非常好的仆人。然后因着我们不是活在机器人的中间里，你知道当你活在机器人中间没有难处，但是你我们活在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里面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一个情感就碰着另外一个情感，一个意志就碰着另外一个意志。这样呢弟兄姊妹，我们主就借着这个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，这样这是整个神那个诗一样工作的第一步。我们如果不认识我们自己，神就没有办法从那里开始，这是神的开始。但是我们说过苦难不能破碎我们，苦难的本身不能，
乃是借着苦难，然后呢，我们才发现我们自己。约伯发现他从前没有发现，所以我们要看到底主是怎么做的。然后我们发现主今天在我们身也是这样做。今天许多时候，我们在一个很可爱的环境里面，但那个环境叫我们受苦。所以中国有一句话说：“家者家也，那个枷锁的枷。”一面来讲，家给我们温暖，没有错。但是另一面呢，我们都知道，那个家也常常给我们痛苦。但是就是借着那个绵延的痛苦，主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主怜悯我们，给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印象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很快的来看，到底这神怎么用这三个朋友。我们知道，当这个三个朋友要安慰约伯的时候，这个理论主要的理论是什么呢？主要的论证，主要的理论呢，我们晓得是以利法给的。这个以利法可以说是他们三个人里面神学最好，圣经最熟的，对神应该最有认识。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他可以说三个里面最前面。所以等到你看见呢，这个约伯和三个朋友在那里辩论的时候，他们辩来辩去都是围绕在那个主题上来辩。那个主题是什么呢？非常的简单，那个主题就是说，第一，所有的苦难都是因为神给人罪的惩罚，人犯了罪了，所以神今天苦难临到我们，证明说这是我们罪有应得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现在约伯受了苦，所以他一定犯罪。第三呢，我们看见说第三，因为第二他受苦了，那么第三你推论推下来呢，他一定是犯了罪。所以这个可以说呢，是约伯三个朋友一个主要的理论。那个理论是什么理论呢？那个理论实在说来就是因果论。你有什么原因，你就有什么结果。意思就是说，约伯今天所有的苦难是他的报应，因为他做了这些许多，因为他犯了罪了，因为这个缘故啊，他们就以为约伯一定是心中隐藏了一些什么罪。那些罪呢，是我们没有看见的。他们推论来推论去呢，约伯呢可以说几乎是个假冒为善的人，他的人面前是一个样子，他的众人面前是一个样子，他暗中一定是另外一个样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他们推论出来的结果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那个假设，那个第一个基本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所有的苦难都是神给人的报应，因为人犯罪，所以如果你受苦了，你一定是犯罪。那么这个三个朋友，他们怎么样都不能够脱离他们自己的神学和他们的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两点非常要紧。第一，人想用有限的头脑来解释无限的神，这是非常危险。他们所认识的苦难就是那么一点点，他们所认识的苦难就是报应，就是应得的苦难，除了这个就没有了。但是我们已经说过，约伯不是因为犯罪所以受苦，这个我们很清楚，从整本约伯记看得见，神为他做见证。约伯是因为受苦了，所以他犯罪，这个我们现在很清楚。但是呢，约伯的三个朋友没有看见，约伯的三个朋友用他们有限的头脑，然后呢，来评论约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读约伯记，这个读三个朋友，我们要知道这是整个问题的终结。然后呢，神就用他们这个，用这件事，你看他们变来变去的时候，表面上我们读的时候，很多人一直注意他们谁对谁错。但是呢，你如果仔细读的话，最要紧的，你看见约伯也说话，你看见约伯的朋友也说话。当一个人不说话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他里面的光景，一说话了，里面的光景就显出来。所以特别当他们在那里说话，在那里辩论的时候，你我不只认识约伯，你我也认识约伯的三个朋友。所以我们可是这一段呢，那个如果我们要给他一个题目的话，这一段就是给我们看见魂的翻腾。那个不止在约伯里面魂的翻腾，甚至于在以利法、在比勒达、在索法里面。
不错，他们在那里讲，他们在那里辩论一段圣经里面的事，或者辩论一些属灵，辩论一些属灵的事。他们问他们的问题，他们这个辩论的对和错是另外一件事。但是呢，最要紧让我们看见的，在这里约伯整个人的被激动起来，整个人呢，这个人像翻江倒海一样。那么最后呢，约伯这个人就出来了。我们晓得约伯啊，是个很深很深的人，他外面有好几层好几层的，你光碰见外面的时候你碰不见他。但是呢，感谢神呢，借着三个朋友，就是在他们辩论的时候，结果呢，约伯的情感受了激动，约伯的心思受了激动，受了激动，在激动状态底下，你看见他说了许许多多话。那么许多时候他自己说，他是在激动底下说话的。那在这个情形底下，我们就认识了约伯这个人。到最后，约伯整个人就显在我们面前，这是神所要达到的目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要来看到底神在约伯身上怎么做。那我们刚才读的，我们好不好很快的读一下第四章。我们看见呢，这个约伯的第四章第七节，请你追想，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？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？按我所见，跟罪孽更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。所以你看呢，这个就是因果论。无辜的人有谁灭亡呢？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呢？这是因果论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今天你灭亡，证明你是有辜的，不是无辜的。但他忘记了亚伯的情形，亚伯就是无辜的，但是亚伯就被杀害了。所以你看见这个是约伯的三个朋友抓住一些片面的真理，他自己以为是对的。那么根据那一个呢，他就开始和约伯辩论。那么你如果读第五章也很清楚，第六节，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，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，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。那这里啊，我们知道啊，这个圣灵啊给我们看见图画，你今天不是看见患难了吗？那个患难呢，不会是突然间来，因为患难不可能从土里出来，也不可能从地里发生，一定有原因的。你看见火星了，就表示底下有火的，所以你看见患难了，就表示你这个人犯了罪了。所以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？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？那请我们记得，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是抓住圣经里的这几段话，就是这几段片面的真理，他就用这个来开始发难，开始要帮助约伯，他们存心是要帮助。但等一等到后面，你看见他们一个越来他越热，越来越热，辩论越来越热，越来越热的时候，你看见结果每一个人都失态，每一个人都不像当初。在三个人里面最 gentleman 的、最温柔、最像绅士的，我们知道是以利法，那一点都不错。如果你读这个以利法起头的时候，以利法是很有修养的人，以利法是很有文化的人，以利法帮助人的时候是非常温柔的。但等一等，你看见的约伯他碰来碰去的时候，连以利法都失态，连以利法那个光景都不对了。我们可以从那里看下去。那么以利法虽然呢说是绅士不错，但是他因为要约伯得帮助，所以话的时候啊，那个话为了要有效就要尖锐。因为如果这个话说出去你不痛不痒，那不如不说。所以以利法呢，一面要帮助他，一面又是绅士，但是另一面呢，他又要话有果效。所以你看见呢，不光是以利法的话带着刺，你等一等看见呢，那个比勒达和索法都是带着刺，就是话讲来讲去没有多久，一下子一个词，等一等的另外一下又是一个词。所以就是你如果你去读他的话，字里行间的，约伯是个很敏锐的人，约伯是个很聪明的人，他是聪明绝顶的，天文地理矿产宝石什么他都能说。你如果读约伯记的话，约伯是个太大的人。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就是呢，约伯能够读出你在那个讲话话里面画得清楚的很。所以就是你来读这些话的时候，你觉得一面感谢主，这些人实在是帮助约伯，但这些人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，你知道那话里面是带着刺的。我在这里顺便再说一下，许多时候如果我们真的邻里干净，那个刀可能是消毒过的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邻里不干净，所以那个刀没有消毒过。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用话里面带刺和带刀，尖锐的话产生果效不错，但是尖锐的话如果那个刀没有消毒过，要把人带到死亡里面去。但是呢，这些朋友们的刀没有消毒过，怎么知道呢？他们说来却是最后呢，他们要认罪，要约伯为他们祷告，他们还要献祭，他们得罪神。那个得罪神，你会发现问题不在乎他们说的对和不对，最要紧的是他们后来那个灵是不对。那个如果我们仔细来读约伯三个朋友，我们好好的揣摩他们背后的那个心理状态的话，你会发现呢，他们有一个态度，什么态度？他们的态度啊是这样，就是假设约伯就像约伯所说的，他是没有原因的，他没有犯罪，结果受了苦难，神是无故的击打他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这三个朋友不能接受，因为我们不要忘记，约伯是敬畏神的人，这三个朋友同样是敬畏神的。约伯是读圣经的人，这三个朋友也是读圣经的人。约伯是认识神的人，这三个朋友也是认识神的人。现在当他们听说约伯苦难临到他，弟兄姊妹，第一个反应，人想到自己。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每次我们如果在那里听见一些忽然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说某某人生 cancer， 那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会不会生 cancer， 然后你很快的把它解释掉，原因就是第一我不抽烟，所以呢这个不可能临到我。所以在人的心理里面呢，当这是这个我们的这特别是当许多事临到别人的时候，我们不知不觉的呢要应用在我们身上。但当我们应用在我们身上，有的时候那个事实太残酷了，那个事实太那个了，所以呢我们肉体畏缩，我们就很容易就排斥一些东西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是约伯的三个朋友犯的毛病。因为如果一个人完全正直，远离恶，是敬畏神，要受这个苦，他们有日子怎么过？他们有这条路怎么走？如果他们敬畏，他们也是敬畏神，也远离恶事。如果他们要往前走的话，他们一定要坚持一个理论，那个理论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如果你是敬畏神的，你是一个罪都不犯的神，要祝福你，要祝福你，要祝福你。这样的话呢，他们就能解释了，否则他们不能解释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啊，他们自己的理论不能错一点，他们理论不能错一点，因为如果约伯是对的话，他们的路就不能走。所以他们一定要坚持为着自己的利益，为着自己的怎么过生活。这个时候呢，一定要坚持约伯是错的，一定要把约伯踩在底下才可以，否则他怎么往前走路呢？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得罪神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一点的真理，结果呢，结果当我们碰见一种光景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说这个真理是错的，那为着生存的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那个态度许多时候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。所以这个我们能解释为什么后来不光是辩论越来越热，而且呢你看见里面有一种的情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读这几章，你仔细一读，你会碰到那个理，你会碰到那个情形。所以约伯的三个朋友一非对不可，他们非成功不可，他们的理论一定是对的。为了这个缘故，他们用这个方法来自己催眠自己。所以但愿我们在这件事上我们也能够学很好的功课，不要以为说我们认识的真理，不要以为说我们认识的真理就是那么多了，我们为着维持根据那个真理，我们或者这样说，就那个真理错不得，如果错了我们以后路怎么走？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所握着的真理不过是片面的真理。许多时候约伯的朋友们是对的，约伯也是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种情况底下，我们一面来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能够从那里面找到苦难的意义，但最要紧的让我们看见神在这一段里面他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工作。那么以律法呢，他每次在那里辩论的时候，他以什么来做根基？因为他是个属情感的人，情感很重的人，所以呢他总是提到他的经历，是非常注意经历的。 那为了这个缘故啊，你如果读第四章，他第十二节，他说我暗暗得了默示，我耳朵也听见细微的声音，在思念夜中夜异象之间，世人沉睡的时候，恐惧战惊临到我身，使我白骨打颤，有灵从我面前经过，我身上的毫毛直立，那体灵停住，我却不能变其形状，有影像在我眼前，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，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？神岂能比造他的主接近？你看见吗？他现在要告诉约伯，那个约伯的话什么呢？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？还有呢，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接近？这是以律法要说的话。但是现在以律法说，这个话不是我说的，这个话因为我在神面前有个经历，当我活在神面前的时候，有一个奥秘的经历领导我，那么结果我听见那个声音，这个声音不是我的声音，这个声音是主的声音。所以呢，就根据那一个话，他现在呢就要盼望约伯能够得到帮助。这个是以律法他的辩论是根据这个的。那虽然如此，虽然他是个非常卷土非常绅士派的一个人，但是这里和那里你读的时候，他常常带着一些词。我们曾经说过，约伯记啊是智慧啊非常丰富的，圣灵啊特别用许多的智慧啊来描写一个东西。举个例子，比方说你读第四章啊，你读到第十节，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，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，老狮子因绝食而死，母狮之子也都离散。那这里狮子提了几次呢？提了五次。但是在原文里面呢，每一个狮子在原文那个字都是不一样，圣灵用了五个字来描写狮子。那么等一等，你看见你读前后文的时候，以律法为什么要在这里讲狮子呢？因为以律法呀、啊、是把约伯比作狮子。所以你读下去，现在你就看见这个是这个安中的一个刺。你看第七十节，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。那从前想起约伯在他的感觉里面作威作福的事情，你知道约伯从前很有权威，那所有王子都捂着他们的口。那所以他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，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，老狮子因绝食而死，母狮之子也都离散。弟兄们，最末了的一句话可以说是摸约伯摸得最深的。不错，他是像母狮子一样，他的儿子都离散他。亲爱的弟兄们，所以你看呢，当以律法一面是帮助约伯不错，但是许多时候这里一根刺，那里一根刺。哦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是约伯的话，我能说你们是这样的爱我，你知道他们是这样，就这里一根刺，那里一根刺。